乌克兰正规军消失了，真相可能逼中共现形。中共挺俄真相，央视主播泄漏，乌克兰总统下届严令，统一全国传媒，限制11个政党。日本施压印度支持乌克兰未能成功。韩国总统办公室搬出青瓦台，到国防部大楼。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1号礼拜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火仍然不断持续，不过外界一直疑惑，为什么没有看到乌克兰的正规军踪迹？有评论指出，目前乌克兰的主力部队已经碎片化，化整为零，以小部队的方式精准攻击，目的是将俄罗斯拖入消耗战，而一旦成功将会逼出中共真正的角色，使其原形不露。近日台湾前海军舰长吕礼斯表示，俄乌战争开打已经有25日之久，俄罗斯本来想用闪电战12日拿下乌克兰，但至今事与愿违。他认为会出现这种情况，实际背后有美国的因素，因为并不是所有军队拿到标枪飞弹、刺针飞弹都懂得发射，但乌军却会使用，是因为 CIA 在7年之前就已经进入乌克兰训练他们的官兵。然而目前乌克兰正规军到底去了哪里，是全世界都相当关心的事。对此吕礼斯表示，乌克兰军人实际上早已经伪装成其他身份，混迹于平民之中，例如记者等，所以外界先会观察不到他们的真实动向。吕礼斯表示，乌军这样的操作可以说是兵不厌诈。除此之外，持续关注乌俄战争的时事评论员吴家龙分析表示，乌克兰的战术战法大有文章，就是乌军重创俄军，却又不歼灭。他说，在乌克兰战争关于俄军的损伤报道当中，有一点特别突出，就是俄军高级将领被击毙的人数有4至5个，将近达到俄军高层20位将领的1/4。这个实际是很高的损失。此外，加上死亡的士兵是7000多人，而这些俄军高级将领在现场被击毙，应该是狙击手的功劳。当然亦都包括情报的准确，但这样会让俄军在战场上的指挥出现困难。而另一方面，现代部队作战都有分工，以坦克为例，有人负责开车，有人负责填充炮弹，有人负责瞄准射击等。所以一般来讲，如果俄军的死亡人数达到1/10甚至更多，这样整个俄军的分工和运作都会出问题，导致战斗力严重削弱。吴家龙仲提到，就乌克兰目前这种正规军碎片化，其实就是化整为零的打法，以小部队的方式精准攻击，这样会让俄军失去战斗力，但又不将它歼灭，而是让这些俄军去等待补给和救援。这种作战思维就是包围但仍不进攻，打算引诱对方的援军过来，然后再包围攻击消灭援军，目的就是要消耗俄军的战斗力。显然乌俄战争真正在打的正是消耗战。同时吴家龙进一步指出，根据目前的情况，他认为乌克兰的主力部队还未出动，而乌克兰和他背后的支持力量的战术就是将俄国的部队拖住困住，同时又不急着将他们赶出去。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这一场战争将会变成一场消耗战，结果会是任何谈判都是谈谈打打，任何和平的努力都不会产生具体的成果。最后吴家龙分析认为，乌俄战争一旦进入消耗战的阶段，那就会逼出中共的真正角色，到时中共就会原形不露，外界亦都将会拭目以待。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共官方始终未明确表态，西方国家纷纷呼吁北京当局停止支持俄罗斯，或者提供经济甚至军事援助。不过就在此时，中共官媒央视的名嘴却在 Twitter 上疑似意外曝光了北京当局拒绝参与西方制裁俄罗斯的背后原因，泄露了真相，引发外界热议。 截至目前，中共政府始终拒绝话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行为是入侵。虽然外媒记者在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持续对北京在俄乌战争上的立场提出追问，但官方始终顾左右而言他，或者将焦点转移至谴责美国及西方，同时拒绝加入国际谴责俄罗斯的行列。为此，近日拜登同习近平进行视像通话，呼吁中共应该承担国际责任，制止俄罗斯的侵略。拜登仲表明，中共如果在俄乌战争问题上向俄罗斯提供经济、金融甚至军事援助，将会受到美国惩罚。白宫亦都暗示，如果中方援助俄国，将会遭到二级制裁。但估唔到中共官媒央视旗下嘅中国环球电视网嘅主播刘恩19号喺 Twitter 突然用英文发文话：你能够帮我打你嘅朋友吗？咁样我以后可以专心打你。而刘恩嘅呢一段文字被外界认为系喺度讽刺美国，不过亦都意外曝光咗中共政府为何不加入西方对俄制裁嘅真实原因。与此同时，中共外交部军控司官方微博战略安全与军控在线亦都转发刘恩推文，并留言附和话真相了。随后刘恩 Twitter 下方引来不少网友纷纷嘲讽话，既然那个是朋友，为什么不将子女财产放到朋友那里，而却放到敌人那里？对此，前英国伦敦市经济与商业政策处处长，目前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担任研究员的罗斯尔说，美国希望中共亦都跟进对俄国制裁，这样美国不仅可以削弱俄罗斯，之后还能够更加孤立中共。俄罗斯军队不断对乌克兰展开攻击，为了稳定国内的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下令限制11个被认为是亲俄政党的政治活动，同时下令将所有全国性电视频道整合为统一频道，并表示目的是为了防堵假消息。不过目前该禁令的确切开始时间尚未公布。据 BBC 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其中包括乌克兰拥有国会议员席次的被认定为最大的亲俄政党反对平台为了生活，至此一共有11个政党受到该禁令影响。这些政党还包括反对集团、左翼反对党、左翼力量联盟、乌克兰进步社会党等等。对此，泽连斯基指出，乌克兰司法部将会立即执行禁令，只要国家还在度执行戒严，这样针对亲俄政党的禁令将会不断维持下去。此外，泽连斯基还下令将所有全国性电视频道整合为一，目的是防堵假消息。据路透社报道，自俄罗斯开始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的民营电视频道持续在度运作。不过乌克兰总统办公室20号在一份声明当中指出，泽连斯基已经签署一项法令，将所有全国性电视频道整合统一为一个平台。截至目前，根据乌克兰总统网站上公布的法令公告，尚未提到这些新政策将会在几时开始生效。根据法广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当地时间19号访问了印度首都新德里，希望印度总理莫迪可以明确立场谴责俄罗斯，支持乌克兰。不料在双方最后发表的声明当中显示，印度当局没有公开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这样同四国联盟的其他成员国，包括日本、澳洲以及美国的态度相反。目前印度已经三次对联合国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提案投弃权票，而只是仅局限于呼吁停止暴力。据报道，在同印度总理莫迪会晤之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联合新闻会上表示，同莫迪进行了深入讨论。岸田文雄重申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破坏了国际秩序的基础，必须予以强烈回应。但莫迪在新闻会上并没有提及乌克兰。最后双方的文字声明仅限于呼吁立即停止暴力，仅强调所有国家都应该遵循国际法，在没有威胁和动用暴力以及不单方面改变现状的情况下和平化解冲突。据悉，岸田文雄访问印度之前， 日本外交部官员曾经表示，深知印度和莫斯科之间的历史关系和地缘政治关系，但日本同时亦都认为日印两国分享基本价值以及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因此日本政府希望和新德里就乌克兰局势深入讨论。事实上，印度自冷战时代以来一直和莫斯科保持密切关系。据传媒报道，印度目前仍然继续从俄罗斯以低价购买原油。此外，俄罗斯亦都是印度第一大军火供应国，但是印度面对中共当局在印太地区日益强大的野心时，又同时需要四国联盟的支持。早前在今个月初，美国总统拜登和澳洲总理莫里森都未能说服印度总理莫迪对俄罗斯采取强硬立场。法新社报道，韩国当选总统尹锡悦今个月20号召开记者会，公布将总统办公室从青瓦台搬至首尔龙山区国防部办公区内的国防部总部大楼，并将青瓦台对公众开放。这个方案将会打破韩国几十年来的传统。据悉，此前尹锡悦在竞选期间承诺将总统办公室搬至一个更加容易让公众接触的地点，并将青瓦台对外开放。他曾经说，青瓦台的地点和设计让外界批评韩国领导人和公众隔绝。法新社报道说，尹锡悦的这个计划引发韩国人的不同反应，甚至他的支持者亦都督促他尽量减少新办公室和官邸对附近商家和民众造成的不便。对此，尹锡悦的团队表示，这个搬迁反而将会改善和公众的接触以及和幕僚的沟通。目前青瓦台已经变成了一座皇宫，被森林和严密的保安包围，非常孤立。尹锡悦表示，搬迁是为国家未来考虑作出的决定，是为了更好地履行职务。对此，韩国经济及企划财政部估算，包括总统办公室搬迁、国防部搬至原韩美联合司令部大楼等，以及装修新场所等的费用高达4000万美元。美联社的报道仲提到，现在的青瓦台总统官邸、总统幕僚的办公室和传媒简报室和总统办公室分处不同的建筑相隔几百米，幕僚有时要踩单车或者坐车前往总统办公室。而尹锡悦表示，将会在新的总统办公室附近设立一个大型的公共公园，普通民众将可以近距离看见他的办公室。他说还计划开辟一个传媒中心，可以经常见记者。不过，据韩国传媒报道指出，目前有11位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曾经致函尹锡悦过渡团队，表示反对搬迁计划。他们担心这样将会让敌人可以同时打击总统办公室和军事总部。而对于质疑声音，尹锡悦表示他了解有关担忧，但一旦进入被外界批评为象征住帝王权力的青瓦台，就很难再走出来。因此，迅速决定和推动搬迁是正确的。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